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次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中的人生智慧。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4月6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多伦多湛山精舍五官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4月6号星期天下午2点半到4点钟，恭请达义法师在弘法精舍主讲大乘起信论，启迪哲理，增长智慧。4月1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开始，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湛山精舍地址7254号 Bayview Avenue， 查询电话905-886-6481 905-886-6481。以上就是近期多伦多湛山精舍活动通告。那正式开始今天湛山法语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菩萨行愿带给我们的人生智慧。首先恭请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经常说要到庙里面去啊，要到这个寺庙里面去拜一下哈，拜菩萨。可是很多朋友可能都觉得菩萨，我到底拜的是哪一尊的菩萨，似乎这个概念呢也不是很明晰，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菩萨是梵文，然后翻译我们中国话就是久有情的意思，就是我们从这个凡夫的人呢，通过修行发愿，到最后呢证到这个菩萨的境界。那么菩萨呢，他的智慧呀，他的慈悲呀，都比我们凡夫要高很多，所以呢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敬仰，去学习，做我们人生的模范的一位菩萨。
那请问师父，什么是菩萨的行愿呢？
所谓的行愿，就是这个菩萨的行为和发愿。那么对于这个行菩萨道的人来说呢，这个行愿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度化众生过程当中，如果只有暂时的行为，我没有恒常的发愿，那很可能呢这一次度化众生的事情以后啊就没有再继续了，这就是有行无愿了。这个行呢跟这个愿呢应该要结合在一起。相反的，如果虽然我们的心里呢很想去断除烦恼，成就这个福果，可是呢如果从来呢不去做，不去行，那我们所发的愿也不能实现。所以这就是有愿无行，有这个愿没去实行也不可以。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我们不能发空愿呢、你发这个愿以后要去实践，因此我们要将这个发愿和这个行为啊结合在一起，两者呢是缺一不可的。因为这个佛法呢是宣导众生平等的，因此佛既有的一切众生同等的既有，换句话说就是人人皆有佛性，人人都可以做佛，人人都是因地的佛，你可以做佛，我也可以做佛，我们大家都可以做佛。所以从佛经里面讲说，释迦牟尼佛是过去的佛，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未来的佛，我们每个人只要这个发心行菩萨道啊，心存好心做善事去帮助人家，那么将来我们每个人都觉悟了，那么就是佛了。所以只要我们的这个心性啊和这个境界与这个佛相等啊，那么我们就是诸佛如来啊。那么对于这个诸佛菩萨的广大利他的行为，虽然呢我们现在不能如实的做到，但是呢只要每天不断的去发愿，只要自己的这个发了这个愿不要去退转，总有一天呢会做到像诸佛菩萨这样的境界。
那请问师父，哪一部的佛教经典又是菩萨的行愿之王呢？
在佛经里面啊，释迦牟尼都常常讲菩萨怎么样的发愿，怎么样的修行啊。那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部经呢，就叫《普贤恨愿品》，是佛教里面的这个行愿之王啊。在《大方光佛华严经》里面，所有内容可以圆满归摄于其中。如果说《华严经》是佛身，那么这个《普贤恨愿品》啊，就是佛愿。因此呢，人们又称《普贤恨愿品》为《小华严经》，就是《华严经》有80卷《华严经》，但是它的精华的部分就是《普贤恨愿品》。那么《普贤恨愿品》呢，它的思想精髓啊是什么呢？就是上求下化。
什么叫上求下化呢？求就是祈求吗？
上求呢，就是上求福道，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见贤思齐呀，每个人能够成为菩萨，成为佛。那么下化众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到众生受苦受难啊，我们都要有这个慈悲心、悯悯心，这样去度化他们，去帮助他们。所以呢，这个是整个这个普贤恨愿品它的精髓所在啊，就是上求下化。我们上求福道，直到成佛的目的，都是为了恒顺众生啊。
恒顺众生，师父啊，这是什么意思呢？麻烦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一个人，不管是在家庭，或者是在工作岗位，或者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学会尊重别人。有时候呢，你自己不要共高我慢，自己不要认为自己了不起，我们要多听人家，然后呢，恒顺其他众生。恒顺就是说，大家的思想啊，或行为啊，或一种做法呢，我们要随顺他们，不要跟他老是有矛盾、有冲突。因此呢，这个一切学佛成佛的修行功德啊，都是以这个众生作为核心。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啊，常常讲说，所有人到这个娑婆世界来，最重要一点呢，就是你要觉道，要觉悟成道。怎么样才能够觉悟成道啊？就要在众生里面去求，要跟众生打成一片。就像佛经里面所讲，我不入地谁入地，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未空誓不成佛。这是地藏菩萨常常讲的。释迦牟尼佛出生在人间，修行在人间，成道也在人间啊，涅槃也在人间。由此可以知道，这个佛教啊是离不开众生的。所以以众生作为核心修学佛法，只要呢还是为了要救度众生。如果说我们离开了众生，那你就没有这种机会给你去磨练，离开了众生就没有这个机会去种福田。那你不能去磨练，不能去种福田，那么永远你没有这个福德，将来也不会去成佛。
那达义法师啊，您刚才提到的这一部经啊，叫做《普贤行愿品》啊，我相信当中的这个意义呢是非常之深奥的啊。我们普通凡人呢，可能一时半会儿呢也难以理解到当中那么深刻的意义哈。那您这么讲了之后，我们想要在心中能够把它的这个内容哈真正的明白一下，然后又要做出来，有没有的一些指引呢？您能带给我们？
这个普贤恨愿品你刚才讲的对，就是非常深奥的、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啊，要在心中真实的呈现它的内容，这是不容易。所以我们呢，在很多时候只要以这个随学的方法去发愿。像普贤菩萨他在经里面是怎么样发愿的，我也是这样发愿，要常常跟这个菩萨学习。虽然从这个严格来讲呢，要真正发起普贤恒愿的这个境界啊，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呢从这个信解的心来发愿。现在有时这个家长啊，对这个孩子读这个弟子规，这本弟子规 对教育小孩子也是非常好的一本书，教这个小孩子怎么样开智慧，怎么样有孝心，怎么样有礼貌，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如果孩子能够将这个弟子规啊背得非常的熟悉，那么长大以后就可以应用自如啊。在长大的时候呢，他想到这个弟子规里面某句话，哎，让他觉醒提醒他，他就会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孩。同样呢，如果呢现在呢按照这个普贤恒愿品来发愿，当我们的境界越来越高的时候，这愿文的内容呢就能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境界中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普贤恒愿品里面他也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去修学佛法，怎么样作为一个标准的佛教徒。那么他里面呢就讲到十大愿望，十大愿望呢第一个愿是什么，叫礼敬诸佛，就是我们做一个人呢，我们要谦恭，要礼让，看到圣贤的要懂得见贤思齐，看到佛菩萨像的时候啊，知道哦，山外有山，除了我们之外呢还有这个圣贤人在这个世间给我们效法，给我们学习。那么你如果常常这样想，这样去礼敬诸佛的话呢，就能够去除你的共高我慢心，让你心更加的谦虚，那么你就能够吸收更多的新的知识。所以这是我们佛教常常讲的啊，我们看到寺庙里面去啊，看看佛像，看看菩萨像呢，我们要去上香，要去礼拜，就是代表见贤思齐的意思。
那还想请问师父啊，这一部普贤行愿品又是哪一个佛菩萨宣说的呢？
其实呢，普贤行愿品啊并不是这个佛双宣说的，它是普贤菩萨为这个善财童子所讲的，因此呢它属于佛加持所成的这个佛经。
那善财童子 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啊？
这个善财童子呢是古印度佛城人，他出生后呢家里面呢用像各种各样的这个奇珍异宝，所有的仓库啊都充满了这个积财，那么因此这个阴阳啊，那么的父母啊亲属啊还有这个看相的师傅啊都给他起名为善财。
嗯
啊，所以这个是很奇特的，他出生以后家里面哎莫名其妙就富贵起来。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有一生小孩一生到这个家里面，哎，这个家里就发了，
对，父母好像就转运了，
对呀、
啊，
股票也升
了，
对呀、啊，股票也升值了啊，什么事情都顺心如意啊，
哎，
就是这个小孩到这个家庭呢，给我们带来的福报。那么现在有一生小孩呢，生到这个家庭来呀，那么就有好多不吉祥的事情，
嗯，
所以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那么刚才呢你问到这个就是善财为什么叫善财，那么就是因为他出生以后呢家里面呢就很富有啊，这个运气特别好，有这么一个书生阴阳，所以他们起名为善财。
那之后又经过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个普贤菩萨才对他宣说这样子的一部经呢？
根据佛经里面记载，就当文殊菩萨来到佛城东方的古佛庙的时候啊，这个善财和500位童子去参礼文殊苏利菩萨，依靠文殊苏利菩萨的这个教诲啊，那么这个善财童子啊就发起了，就是我们佛教里面就发起这个无上菩提心啊，发起这个菩提心以后啊，这个善财呢又问苏利菩萨怎么样呢去修这个六度波罗蜜。那么这个时候文殊苏利菩萨就告知这个善财童子啊，说要修这个六度波罗蜜啊，首先呢应该要依止善智识。善智识呢就是那种对这个佛法道理非常的精通，那么又是很有修行各方面都很有经验的人，什么佛教称为善智识，就是凡是我们要学习佛法的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老师，很好的善智识来引导我们。那么在文殊苏利菩萨的指点之下，这个善财童子啊到了南方去寻访大善智识，那么这就是所谓的 五十三参。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我们在一生当中不只有一位师父，或者是一位老师，或者是一位善知识，随时随地都有我们的老师，都有我们的善知识。就像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所讲的，三人之行啊，必有我师。啊，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呢，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老师，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么参访这个五十三位这个善知识以后啊，文殊师利菩萨这个时候呢摇身右臂啊，为这个善财母顶受记加持。在佛经里面讲，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看到这个善财童子去参拜了五十三位善知识以后啊，觉得他这个时候的功力不一样了，所以呢他这个时候用这个右手呢来供这个善财童子啊母顶加持，令他获得无量功德，并进入了这个普贤菩萨的堂城。在这个普贤菩萨的堂城中啊，这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的善知识呈现在善财童子的面前。最后呢这个善财呢见到了普贤菩萨，然后普贤菩萨以这个弘长的经文的方式啊，为他宣说了十大愿望，并送出了这个普贤恒愿品的寄送。所以这就是在华严经里面有部普贤恒愿品，这个恒愿品就是普贤菩萨为这个善财童子他的开示。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善财童子啊，他去寻访善知识哈、啊，也就是五十三参啊。那这五十三参当中有哪一些，比如说著名的菩萨呀什么的，你能再给我们讲解一下吗？
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中呢，最早呢参访一位老师叫文殊师利菩萨。大家听到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一定会很熟悉的。
嗯，
我们中国有佛教四大名山。有这个五台山啦、峨眉山啦、普陀山啦，还有九华山啦。那么每一座山呢，都有一位大菩萨在那边画像，在那边说法度众生。那么这个五台山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道场。普贤菩萨呢，在哪一个道场呢？就在峨眉山。那么观音菩萨在哪一山呢？就在普陀山。还有呢，地藏王菩萨呢，就是在九华山。在文殊师利菩萨、啊、他是智慧的代表，称为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所以是最早参访的一位老师，就是文殊师利菩萨。那么善财童子最后呢，参访的一位善知识是谁呢？就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在峨眉山那边画像的，在那边说法度众生。他参访了这个普贤菩萨之后啊，那么普贤菩萨就告诉他说，我修行重复的法门是什么呢？就是十大行愿。只要每一个人按照我所讲的十个法门去修，那么有一天呢就能够成佛。所以这个善财童子啊，在普贤菩萨这种大愿大行的引导之下，他就学习了菩萨的十种广大恒愿，获得了这个成就佛果的殊胜法要。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这个善知识是非常重要，它能够指引你一条光明之道，那么你就不会走错路。所以呢，他获得这个成就佛果的殊胜法要，并受这个普贤菩萨的授记，将来呢依法修行就能够成道成佛。所以在我们佛经里面，成佛就是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在这个普贤菩萨的十大愿里面，都显示了每种这个行愿的修行方法以及他的不可思议的功德。普贤菩萨呢，他的这个十大愿王呢，不仅呢适合善财童子的这个修学法门，也是我们每一位有志于修学佛法的人一个最好的法门呢、啊。
那达义法师啊，普贤菩萨提到的这十大愿王究竟包括有哪十大呢？
你呢，你是在考试啊， 这个幸好就是每天早上做早课的时候，我们都念这个背诵十大愿望。
我们也在积极的学习啊，
不能让被你考倒了。我记得呢，第一个愿望就是礼敬诸佛，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诸佛菩萨的话，我们要礼拜，还要恭敬。第二呢，就是称赞如来。就是每一次初一十五啊，诸佛菩萨圣诞的时候呢，我们要唱诵这种经文来称赞如来。第三叫广修供养，就是我们对长辈、对大善智士、对着那种祥圣之人，像诸佛菩萨、像这个佛法僧三宝，我们都要常常修这个善法去供养他们。第四呢，就是忏悔业障。就是我们每个人人回圣贤，孰能无过，那么每天啊，常常要学会啊，内省自新，到初一十五啊，到寺庙里面去忏悔。第五呢，就是随喜功德，就是我们一个人不要呢有这个嫉妒心啊，看到人家做善事和看到人家好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会随喜功德。第六叫勤转法轮，勤转法轮呢，就是当我们看到一种有知识的人或者是法师，我们也请他们讲经说法。第七呢，叫请福治世，我们看到这个大善知识给我们正能量的人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长寿。第八呢，叫常随佛学，就是我们常常要恭随圣贤的人，就像释迦牟尼这样的学习。第九叫恒顺众生，就是我们一个人的不要太过于有成见，有时候要随顺其他的众生。第十是什么？叫普皆回向，就是我们所修的一些功德，所得到的一些好处，要跟大家分享，把这个功德回向给所有人，希望大家离苦得乐。
嗯，看来哈，我们要学习的功课还是蛮多的。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呢，再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深入地阐述这十大愿望当中的深刻含义。
姐姐的佛，姐的佛。
我们继续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面，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分享佛学当中的人生智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的话题是菩萨行愿带给我们的人生智慧。在前面的时段当中呢，达义法师跟我们分享了什么是菩萨的行愿，以及呢，哪一部的佛教经典是菩萨的行愿之王。而且呢，达义法师还给我们介绍了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那接下来就要请教达义法师了啊，为什么普贤菩萨的第一大行愿是礼敬诸佛呢？
普贤恨愿品里面的寄颂啊，他讲到说，所有十方世界中啊，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片礼尽无疑啊。这里面讲到这个人师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这个佛的称号，佛说法就像人的狮子吼一样，非常有权威性，会把这种邪魔妖怪啊把它赶跑了。因为这个佛啊，在这个人当中呢最为朝圣，不管是他的慈悲啊，他的智慧啊，他的力量啊等等，不管是哪一方面，都很少有人超过佛的这种威德。就像这个狮子在这个百兽当中啊，是最为这个勇猛的，因此呢，佛可以称为人中狮子啊。十方是什么呢？就指四方，东西南北，西南西北，东南东北，上下十方。在这个佛教里面讲到这个方位的时候，都常常用这个十方来代表所有的方位。还有从时间方面来讲呢，在佛教里面是讲到过去、现在、未来。所以我们要讲一切诸佛的时候怎么讲呢？就讲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就代表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所有一切佛。所以法界里面呢，无有不被十方三世所设的时间跟空间。那么按照这个寄颂的要求啊，我们顶礼的不只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我们所顶礼呢是法界里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我记得呢，在有一本佛经啊，叫《往生净土结疑论》里面说到啊，说如来妙色身呢，世间无疑等，无比不思议，是故经顶礼啊。就是世间任何众生的这个色身呢，与这个如来的微妙色身都无法相比，如来的慈悲啊、智慧等功德，也是任何众生没办法去比较的。我们诸神也呢要顶礼一切诸佛，是因为呢佛具有世间众生无法比拟的这个功德跟这个智慧还有慈悲。
可是啊，师父啊，很多人哈，他们就觉得说是阿弥陀佛呢，远在西方的极乐世界，那释迦牟尼佛呢，也早已经圆寂了，所以现在呢，根本没有佛。您对于这些人的这个观点，您又如何看法呢？
在佛教里面有一部经非常有权威性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讲的第一部经典，这部经典叫《华严经》。在《华严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明白，说佛身充满一法界，普向一切众生前呢。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佛身呢，不固定说在这个娑婆世界，或者是在哪一个地方。佛身充满于法界，在这个法界任何地方都有佛身出现，普现一切众生前呢，在我们这个人情当中，在每个角落可能是有佛菩萨法相，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不知道，所以呢，这个佛菩萨呢充满于法界，到处都有的。还有呢，在佛经里面有好多呢关于这个我们礼佛功德啊，它的道理，就是我们礼佛功德以后啊，它的殊胜，它能够得到好多利益。我记得呢，在这个《真言阿含经》里面就说啊，说从事礼佛有五世功德啊。所以，我们到寺庙里面去拜佛啊，不单呢，你到庙里面去拜拜。同时呢，还可以得到五种功德。那五种功德呢，第一呢，就是能够让你这个端正，所以我们拜到佛啊，见到佛啊，我们能够增长我们这个福报，所以我们这个常常拜佛的话呢，我们整个人气色也不一样，因为呢佛菩萨有正能量，那么你常常跟佛菩萨在一起的话呢啊，你这个心啊就可以得到一种正能量，你心清净了，那么你整个这个相貌呢也端正了。所以我们礼佛的第一个好处，能够让我们这个身心清净，更加的庄严。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声音讲话更加的清楚，然后呢这个讲话的时候呢更加的人家听以后呢觉得很舒服，觉得你这个人讲出话来也很有涵养。为什么呢？因为你有这个福报，心清净了，有定力了，你讲的话呢也感觉到很好听。第三呢是什么呢？就多财劳宝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拜佛以后有这个福报啊，那么呢我们到哪里去啊都有带着这个财气啊，都能够得到好运。第四呢，就是生长到长者的家，长子的家就是那种德高望重的望族。第五呢是什么？身坏命中生上次天上啊，就是我们常常拜佛以后往生以后，我们就能够升到上次天上啊，就不会去受苦受难啊。所以呢我们拜佛呢有五种功德，第一呢就是让我们端正，第二呢就让我们声音听起来更加美妙好听，第三呢让我们这个发财富贵，第四呢我们能够升到长者的家，第五呢就我们临终以后可以升到上次去。所以这个礼佛功德 是无量无边。那么在佛教里面的另外一部经叫毗难也经里面说到啊，对这个释迦牟尼佛做一次顶礼，可获得从自己身体下方乃至金刚大地间所有微尘数的转轮王果位啊。所以呢，如果呢我们发这个心，用这个虔诚心、感恩的心、欢喜的心来拜佛拜一次啊，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转轮王的这个果位，所以这个功德是很大。那么从这个毗难也经里面可以推知到啊，既然对一位如来做一次顶礼都有极大的功德，那么按照这个普贤恨愿品里面的要求，在无数如来面前做无数次的顶礼，这个功德就更不可思议了。而且呢这个功德唯有佛才可以测度啊，我们一般凡人都没办法测度这种功德，连这个大菩萨都无法了知其边际， 更何况是我们这个凡夫呢？因此呢，当我们遇到别人态度啊傲慢不尊重我们而生起这个烦恼的时候呢，最好的对治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礼敬诸佛啊。
是啊，这个佛法的高深境界和我们凡人的认识相距甚远的、啊、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普贤菩萨的第一大行愿是礼敬诸佛之后、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想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礼敬诸佛呢？达义法师，
我们对佛的礼敬啊，会因为三种因缘而形成三种层次。第一呢，是听别人说、啊、佛很好以后、啊、没有这个理由的去产生这个敬仰，这属于什么较低层次的礼敬。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了知佛的功德升起的不退转的信心，这属于呢中等层次的礼敬。第三种层次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修持佛法安住在佛的境界中，这属于上等层次的礼敬。所以同样是拜佛，但是呢，你的这种心态还有你的悟性还有修行层次不同，那么你的功德也不一样。你看第一次呢，你听别人说哦，佛很好以后，哎，那我们就去升起这个恭敬心去拜，这是一种比较低层次的礼拜。
第二种，就是不求甚解啊，人家说好我就盲目的跟从，到底为什么好呢？他心中不管这些，所以这就低层次了。
对，第二种就通过了知佛的功德升起不退转的信心，我们通过读佛经啊，了解佛法的道理啊、
明白了一些了，
对，知道哦，因为是佛有大智慧大慈悲，时时刻刻都关心我们，都在加持我们，哎，这个时候呢，你心里面升起一个不退转的信心，这种呢就叫中等层次的礼拜。那么第三种呢是最好了，就通过修持佛法，那么我们每天呢都是按这个佛所讲的、啊、我们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这样来修来行，每天呢都是在佛法里面就修行，安住于佛法的境界中，这样的修行呢就是什么，是属于上等的层次的礼敬啊，
真正让这个佛呢在我们的心中，这才能达到一个最高的层次哦。
对，所以佛教里面呢是这个出发点很重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心啊，因为佛教认为心是万法之根本，世间所有万事万物离不开这个心，离开这心没有物，离开物也没有心，所以佛教的心物不二，这就是心经里面所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什么意思呢？空就是精神，色就是物质，这物质离不开精神，精神离不开物质，两者是互动的，是不一不异的。
那我们从形式上看啊，有这个磕头啊、礼拜啊，甚至是问讯啊、合掌啊，这都是礼佛。可是这个礼佛的进一步内涵又是什么呢？
礼佛的进一步内涵呢，却是以恭敬心来念诵祈祷文或者是赞颂文，甚至呢，平时说话的时候啊，赞叹佛也属于礼佛。所以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就是礼敬诸佛嘛，所以这个礼敬诸佛呢，不仅仅是磕头礼拜，就是我们恭恭敬敬的心里面在念经，在祈祷赞叹这个佛，这个也叫礼佛。但礼佛的真正的含义呢，却是作意观想如来，就是我们真正的礼佛，就是要把佛观想在我们心里面，心里面有佛，佛里面有心，心佛不二，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佛不二。比如我们在思维佛，在因地怎么样去修行，怎么样去度化众生，那么成佛后又记住什么样的种种功德，把佛的一生从这个发心修行度众生这种种种的境界观想在你心里面，只要对佛有这种欢喜心、恭敬心，不管是做这个身体上的顶礼，或者是以言来赞颂，还是来观想，都是有 宏大的功德。
那请问师父，为什么我们在礼敬诸佛的同时还要赞叹诸佛如来呢？
人们一般认为呢，只有身体才能够礼佛，但实际上呢，这语言也能够礼佛。这个赞叹佛的这个功德呢，就是用这个语言来礼敬诸佛。如果一个人呢，对这个诸佛菩萨有这个恭敬心，他就会经常呢来赞叹诸佛菩萨。如果我们呢经常来赞叹诸佛，会自然而然呢现前呢有很多的功德。所以呢，这个佛经里面有一部论呢，叫《大智度论》呢，里面就说到说，赞叹这个佛的功德的时候呢，令人烦恼薄，以此功德故，捷径之垢密啊。所以呢，当我们赞叹佛这个功德的时候呢，就能够让我们的烦恼减少了，以此功德的因缘呢，捷径之垢密啊，那我们的身心的尘垢就能够消灭掉了。在普贤恨愿品里面的寄送里面说到啊，过以一切因深海啊，普持无尽妙缘池，尽以未来一切劫，赞福甚深功德海。这就是说啊，我们每一个人过以这个舌根发射了无量的因深海，每一因深发射无尽的美妙缘池，在尽于未来一切劫的漫长时间里面呢，赞叹一切诸佛的甚深功德海呀、啊，啊，那么这是非常的殊胜。所以呢，我们的舌根不要去骂人，不要去讲脏话，我们要用我们的舌根来赞叹诸佛，用舌根来传播这个真理。那么我们说话呢，这种意义啊就会更大，我们的功德也会很大。
哦，原来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所说的赞叹诸佛菩萨的功德啊，是这么样的殊胜啊。
是的，因为从能赞叹的这个语言来看、啊、是60种美妙梵音所宣说的无量言辞。从这个赞叹的时间来看，是从现在到未来的一切劫。从赞叹的对境界来看，是如来因地的6度万恨，以及呢果地的16、14无畏、18不共法等一切功德。当然这个赞福呢，不仅是念赞福记啊，这个念诵普贤恨愿品等大乘经典也是赞福。所以我们有空的时候常常念这个普贤恨愿品，包括呢念阿弥陀经啊，或者是诵地藏经啊，都是在赞叹佛陀，还有呢赞叹一切的圣贤诸佛。现在呢就是科技呢非常的发达，通过电脑技术呢，可以将一个赞佛的这个音讯啊，可以转化成许多音讯，可以将一个佛像转化成许多的佛像。这样一来呢，就做到了以无量声音啊来赞叹无量诸佛如来。所以呢，依靠现代科技的方便，《华严经》里面的许多详妙境界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我们《华严经》里面讲到，华藏世界、啊、是层层无尽啊，大能能小，小能能大，大小能够互摄互融，这就是《华严经》的境界。
哇，真的是很奇妙哈！那还想请问师父，我们在礼敬诸佛的时候，什么最为重要呢？
心的功能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心的功能是很奇妙的啊，在黄星密布的这个夜晚。如果我们在地上放一碗净水，夜空中的群星啊都能够呈现在水里面。同样的，我们的心就像一碗水，只要以清净心来观想，那么诸佛菩萨也能够呈现在这一碗水里面。通过这个讲堂的比喻啊，大家应该能够明白啊，如果心里面什么都不想，只是有口无心的念，那么这样的功德是不圆满的。就像常言所讲的，小和尚念经啊，有口无心
他都不知道念的什么，
对、
啊、不明就理的跟着念，
就是啊，他就听人家这么念他就这样念、
哎、
不懂得里面的含义。因为佛教里面说，当我们念经的时候要随文日观，随着这个经文在念在诵，我们知道呢每一句话 每一段每一部经里面的含义是什么。那么你在念经的时候呢，随文入观，一边观想一边念，那这个功德就大了，对经文里面的道理呢理悟就更加的深，更加彻底。大家在这个礼佛时呢，应该呢一边顶礼呢，一边要称颂，一边观想。比如像我们在到寺庙里面去拜佛拜菩萨，拜的时候呢，那么一边的话就要比如像我们拜观音菩萨，就是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那么拜下去的观想，观想观音菩萨就在我们面前。这样我们在礼拜的时候要身口意三业清净，让我们这个凡夫尘垢的心，拜的这个心清净了，没有这个尘垢了，哎，那么这个时候观音菩萨就可以得到感应了。你的心里面有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有你，你跟观音菩萨融为一体，那就有不可思议的这种经验。那么这个东方无量佛刹中有无量的如来，那么西方无量佛刹里面也有无量的如来。过去出世就是过去啊，这个出世过的无量如来，现在也有无量的这个如来住在我们这个世间，未来呢还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如来出世。我以清净身语意对所有这生如来恭敬顶礼啊。所以我们顶礼啊，不是过去的佛，也不只是现在的佛，包括未来的无量无边之佛，我们都要恭敬顶礼。
所以我们在这个恭敬祝佛的时候，心念哈是真正最重要的啊。
对，就是你要去观想啊，就比如像我们在佛前面前叩头顶礼的时候，你要观想十方三世一切之佛都在现前。如果自己在念诵赞颂佛教的这个记忆的同时，能够随文入观，就能够获得不可思议的功德啊。
可是啊，师父，我们一般的凡夫俗子啊，是很难达到您刚才所讲的这么样的一种境界的啊。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做呢？
在普贤横愿品里面啊，经常用大海来比喻佛法所说的不可思议的数目，它的广度啊、深度啊，用大海来比喻这个佛法是非常的恰当的。虽然现在很多人呢达不到这种境界，但只要经常以恭敬心和这个信心来念诵普贤横愿品，并且呢能够做到随文入观，到了一定的这个境界啊，我们就体会到普贤菩萨的这个横愿就像大海一样，就能做到以虔诚之心来顶礼诸佛菩萨，就可以呢深刻领会到普贤菩萨的思想，自己的这个凡夫的心也会与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智慧啊融为一体，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的修行，就会证得这个初地菩萨果位和他的境界。
明白了。我们只要经常以恭敬心和信念去念诵普贤行愿品，就会呢得到这样子的，达到这样的境界了啊。那下周同一时间，星期六晚7点到8点钟，依然是恭请达义法师继续给我们讲述菩萨行愿带给我们的人生智慧。感谢达义法师，下次节目再会。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以下是湛山精舍近期活动通告：4月6号星期天， 上午10:30，恭请达义法师在多伦多湛山精舍五官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4月6号星期天下午2:30到4:00，恭请达义法师在弘法精舍主讲《大乘起信论》，启迪哲理，增长智慧。4月13号星期天上午10:30开始，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湛山精舍地址：7254号 Bayview Avenue， 查询电话：905-886-6481 905-886-6481。以上就是近期多伦多湛山精舍活动通告。
心静。